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啊，为刚开始看 NFL、刚开始看美式篮球、橄榄球的朋友们准备的一个科普环节。
对，其实这个环节呢，就这次就比较基础了，我们就讲一讲美式足球的这个进攻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对吧？然后我们之前说到美式足球进攻 scoring 一般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叫做 touchdown，也就是说，当你把球从你这边的场地带到了对方的这个 end zone，对方的这个端区，然后就可以称作一个 touchdown，然后就得了6分，对吧？然后呢，另外一种得分的方法呢，叫做 field goal，就是射门。就一般来说呢，就看比赛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时候打到，比如说离这个球门有一定距离了，发现可能通过跑或者传是推进不了了，这时候你就发现后面有一个踢球员在准备，然后一脚可能40码、30码，甚至到50、60码，把那个球踢到那个像一个巨大的这个 Y 字形的这样子一个球门里面，这个就是一个踢球，然后这个就是得了个3分。这两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就是通俗的讲法，就是这是两种美式足球得分的方式。然后我们之前说到呢，就是 touchdown，其实有两种 touchdown，一种呢就是通过跑锋，比如说一个人拿着球，然后冲进这个 end zone。那这种叫做一般叫做 rushing touchdown，或者是有些时候是传给了这个外接手以后，他是叫做 yards after catch，就是他抓住这个球以后，然后奔向这个端区，然后这种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另外一种呢也是看着比较热血沸腾的，就是可能传一个球，然后这个外接手跳起来，在这个端区之内接住，然后用两只脚的脚尖接触这个端区，然后上演一个就是毫厘之内的，就是有一没有不能有毫厘偏差的这样子的一种接球方式，那最后有一个 touchdown，那这种叫做 passing touchdown，也是非常的赏心悦目。然后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见过的最 crazy 的 touchdown，对吧？然后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去年前年应该是就发生了一个叫做 Minneapolis Miracle。这个呢，就是当年，就是前年在打季后赛的时候，明尼苏达 Vikings 和 New Orleans Saints 打季后赛，然后谁进了谁就可以进，就是他们的分区决赛。那最后两边呢，基本上，好像是明尼苏达是落后3分是吧？当时应该是，然后，最后可能几秒钟的时间，然后传出了一个球。然后由这边的这个外接手，明尼苏达外接手 Diggs 抓住了这个球，然后向前冲过去。他的面前就只有最后的一个 Saints 的防守球员，就是 Saints 的这个安全卫，然后扑向他。但是结果这个安全卫在扑向他的时候，可能由于这安全卫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是特别的强壮，不能把他抱住，所以说呢就想要把他撞出这个底线。结果角度没有算对，就撞偏了。然后结果最后的几秒钟就看见 Diggs 就拿着这个球扬长而去，然后最后就得了6分，然后翻盘，就叫做 Minneapolis Miracle。这个是我见过的可能亲眼目睹的非常疯狂的一个 touchdown。然后 Frank，我看到你加的 Music City Miracle。
哎呀，我不要谈那个东西。那你们自己可以去看《Music City Miracle》是什么，《Music City Miracle》就是 broke my heart，所以我不想
Frank
看
心
那个。
中永远的痛。
我想看另外一个，现在没有，我没放在我们那个名单上。就是我想谈的是一个，你们去查这个，就是首先可以查那个《Music City Miracle》，就是我不敢谈那个东西现在。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一直很喜欢看的，这是一个1984年大学的时候的一个 Hail Mary pass from 就是 Doug Flutie 是他们的四分卫。就是1984年，然后他是在哪个队？他是在 Boston College，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和他们打败了 University of Miami，然后就是他们只是需要一个 touchdown，赢了一个 field goal 不够，因为他们差了4分应该是， 然后他扔了一个50多码的一个 Hail Mary， 然后那个 catch 一个特别厉害的 catch， 就是有一个 defender 要拿，然后最后有一个 receiver 拿了，然后那个 receiver 就是 fumble， 然后另外一个 receiver 拿了，这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所以你们可以看。
这个其实就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Hail Mary， 对吧？
可以可以 ，Hail Mary，Hail Mary 其实就是一个就宗教方面的一个意思，这 Hail Mary 是一个就是祈祷的意思，是一种就是非常的怎么说，你要别人拯救你，就是在一个比较就是怎么说焦急的情况下也要祈祷。
对，就是要就是希望有一个奇迹出现，对吧？就是向圣母玛利亚祈祷，然后希望有奇迹出现。那一般这种 Hail Mary 呢，就是属于那种超远程的传球，
超远，
就很多时候
基本上你只是 run 那个球，然后希望。就是有可能是防守和你自己的人的机会是差不多，就是希望是你的人会拿那个球，
对，然后
有点
在那个
像一
时
个篮球的 rebound 一样。
对，但是更像是比如说像打篮球的时候，就是那种最后一秒钟你在后场扔那个球，就是后场绝杀的这种感觉。然后历史上的扔 Hail Mary 呢非常厉害的人呢，就有我最喜欢的这个四分卫之一 Brett Favre。他扔了不少这种 Hail Mary 的球，然后最后一刻，
哎，你记得是去年吗？是前年？那个 Aaron Rodgers 是个很厉害的一个。
对，就是这个是说明是 Green Bay Packers 的这个传承啊，真的是不容易。然后说到 field goals 呢，其实 field goal 很多人就觉得哦，touchdown 是6分，field goal 是3分，那我们就 touchdown 就好了。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橄榄球你在每四个 down，就是每四次机会，你要通过这个10码的距离。在这种防守非常激烈的情况下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有一个这种就是踢球，可以让你得三分的这个稳定的踢球员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去年的这个超级碗，上半场结束以后还是3-0，这个三就是这个踢球员踢出去的，这个在双方的这个防守非常强大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讲的一个呢，传说中的踢球故事呢，就是。也是去年季后赛的这个著名的 double doink doink，对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去年的这个芝加哥熊队 Chicago Bears 和 Eagles，就是 Philadelphia Eagles 在打季后赛的时候呢，最后打成了平手，然后芝加哥最后只要踢中一个离球门好像只有才30多码，非常近的这样子的一个field goal，他们就赢了。但是结果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压力的情况下，这个 Chicago Bears 的这个踢球员一脚过去，那个球在先弹到了这个球门的横的那个横梁，然后又弹到了它侧面的立柱，然后结果就弹飞了出去，没有进门。那这个解说员当时就说："哦，这个简直是个 double drink drink，就是双响，然后也一炮双响，并没有进。"然后结果芝加哥就结束了自己的这个季后赛的这个旅程，然后这个踢球员好像当时也是后来就离开了这个球队，我记得是。
不信，我前面没有说，我觉得最精彩的一个 touchdown，我觉得可以补一下，因为你们说的都是传球嘛，然后我想说一个跑。这就必须得提到有一个人的名字叫 Marshawn Lynch，
Marshawn Beast Mode，
然后他
你们一
的
定要看
nickname，
这个。哎，这个我 Oliver 要给你们讲的，就是听众你们一定要上网去查这个。
对，他的 nickname 绰号是 Beast Mode，因为他有一种怎么说，开启变身模式就变成一个 Beast 啊，无人可挡的感觉。然后他也可以 break tackles，意思就是如果防守球员想要把他弄倒，他可以
一
把
般来说，看
各
起来是防守的人是袭击跑方位，但他跑的时候是像他在，就是追别人。
对，这是一种跑的风格，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James Conner，他也是这种风格，但 James Conner 当然没有 Beast Mode 这么厉害。啊，他就是跑往对方身体撞，有点像 LeBron James 的上篮
对，
，LeBron
或者
James
像奥尼尔的
layups
扣篮，身上挂着防守球员扣篮。
但现在Marshawn Lynch 已经退役了，也没有退役，他已经不打了。 但是他的 nickname 是 Beast Mode，但是在2010年 Seahawks 的 Wild Card Playoff Game，我们之后可能会再专门做一集关于 NFL 的赛程和季后赛模式的节目，我们会解释什么是外卡赛。简单说就是 有一些球队他们可能不是前三，然后他们可能要比一个外卡赛，然后拿最后一张季后赛门票。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Seahawks 海鹰队西雅图海鹰队打 New Orleans Saints，又是 New Orleans Saints，每次
万
被
年
坑的
背
都
景
是
板。
Saints，然后在第四节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Marshawn Lynch broke nine tackles，意思说有九个人想要把他弄倒，全都被他给推倒了，撞飞，然后成功有一个67码的 touchdown，意思就是说他从本方的33码一直推进到跑到了对方的禁区，一定要上网看这个。然后这个取名之后为什么不叫 Beast 嘛，叫 Beast Quick，为什么呢？就是猛兽地震的感觉，因为在那场比赛，那个 touchdown 之后，全场球迷都疯了，都开始跳啊、庆祝啊，然后在附近的地震局的地震仪上测到了一个波动，就类似于地震才会出现的板块移动破裂才会出现的波动，所以第二天新闻出来之后，大家就把这场比赛Marshawn Lynch 的这个 touchdown 称为 Beast Quick，像引发
兽
了
地震。
怪兽地震，所以就绝对很酷，大家可以看一看。然
其实我
后，
觉得我们以后可以做一期，就讲 Marshawn Lynch 这个哥们儿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就包括他之前拒绝接受采访呀，然后包括他喜欢吃什么彩虹糖呀，然后包括他甚至于 Marshawn Lynch，你看这个人非常的粗野，像这个野兽，他是他们队内的这个就是个人理财专家，
他很
帮助
萌
他。
的，
对啊，帮助
哦，
他们好多队友就是规划自己的理财计划。
只有一个以前的跑锋位，我觉得像他的跑的方式，你知道是谁吗？
Barry
谁
Sanders，
没有，一点都不像。
Sanders 更像
Barry
McCoy。
Sanders 是我最喜欢的跑锋位，以前的跑，但是他不是那个风格，就是 Marshawn Lynch 的风格像一个以前钢人的人。
哦，我知道，哎，那个叫什么来着？那哥们儿，
特别大那个 Jerome Bettis，Oliver，你没查过吗？Jerome
我没有看
Bettis，
过他的比赛，我可以
哦，
今
你
晚有
看他
功
的
课。
Jerome Bettis，Jerome J E R O M E Bettis，
The bus，
The Boss，
公共汽车。
他人特别，那你要看他的 highlights，他特别大，尤其
我
是
看过他的 highlights。
他其实挺胖。但他的 balance 非常好，他也挺快，
他有点像进击的巨人，Attack Titans，
盔
但
甲巨人。
哦不，Frank，你肯定不看这些 cartoons，但他像一个巨人，他像个 giant 在场上，真的。
Yeah，there's a even 我刚看了一个 highlight，然后他就是有 Bills 比赛，然后就是像一个 pinball 一样，很多那些我们的防人要打他，然后他没法把他放在地上。
哇，这个很值得提
哎，
我
我觉
们
得
以
The
后，
Bus 和 Beast 简直了
对，
，Boss 和
这样还，
Beast，Yeah。
那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关于这个touchdown 和 field goal，对吧？然后就这两种得分的方式，那大家也知道。每一个进攻的这个队伍呢，是要就是在防守队伍的这个严防，就是严防死守下，每4次机会就要突进10码。那为了要做到这个呢，就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这种 offensive scheme things，就是所谓的这种进攻的一些战术、进攻的一些方式。然后目前呢，最流行的一个呢，叫做 RPO。对吧？就是 run pass option，不是要融资上市，对吧？是 run pass option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
那是
开，
IPO 朋友。
对，那是对啊，没办法，这个听起来非常的像啊，对吧？就 RPO，就 run pass option 呢，最重要的就是刚开始打的时候， 不要让对手知道你到底是要传还是要跑，要有一个迷惑性的战术。比较经典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四分卫刚刚拿到球的时候，这个跑锋从四分卫旁边抹过去，做一个守地守的姿势，对吧？然后呢，这个跑锋的这个手呢，也是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啊往外面冲，就让人以为他可能是接到了球，让这个四分卫呢就偷偷摸摸的，比如说把这个球拿着，然后看要不要传给谁，这就是 wrong pass option。这种情况下呢，很多时候这个防守队员可能就由于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要跑锋去进行冲码，还是说他要传球，他们的尤其是这种线位，就是在中间区域的这样子的一些防守队员的站位呢，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就如果他们以为是跑锋要冲球的话，可能这些线位就会提上。然后准备去帮助他们的这个 defensive tackle，就是防守截锋，去堵这个跑锋，然后他们的当然他们的这个后面的防守就薄弱了，这样子的话给予他们的这外接手的空间就更大，对吧？然后一般打 run pass option 的这种，就是最厉害的，当然就是之前这个 Eagles 的这个教练 Doug Peterson，他打这个是非常有一套的，
Doug
但是现在
Peterson，嗯。
Doug Peterson。但是现在就越来越多的球队都开始打这样子的一个战术了，这个也变成了一个风潮。然后还可以聊一个呢，就是这个 pass to the QB play，这个呢就是当然 Oliver 你也可以介绍一下。不过我个人理解就是在于，可能这个球传过去的时候呢，并不是传给，就是最后扔这个球，就向前传球的这个人不是 QB，而是另外一个人传给 QB，QB 是作为一个外接手。一个骑兵出其不意，然后跑到一个位置，然后接住这个球得分。
就
是
是
这，
对，就是我们上次说到 Wildcat 嘛，这是 Wildcat 里面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如果大家看比赛的时候会看到开球一开始是在 center，就是在最中间的那一个大个儿身上啊，他摁着球，然后他会把球往后一扔啊，接球的那个人一般来说都是 quarterback 四分卫，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四分卫不站在那个位置，而是一个 running back。站在那个位置，或者一个 wide receiver，什么位置都有可能。就那个人呢，为什么要那样子呢？因为那样子的话，你可以把你的 quarterback，就是可以传球的那个人拉到两边，这样防守就比较薄弱。因为你当然你的 linebacker，你中间的防守人肯定都集中在中间嘛，如果拉到两边，你想从两边传的话，可能机会就会不一样。防守方面也很难应对，因为他们不会计划到这一块，所以这是一个战术。有的时候他们会发球之后发给一个 running back，然后那个 running back 可以自己看，他可以选择往前冲，或者把球往后传给 quarterback。这样就基本规则是，所有的每次进攻方只能往前传一次，但是可以往后传无数次。所以如果 running back 往跑位往后传给四分卫，四分卫还有机会往前传，这个战术有很多演变的方式。有时候 quarterback 虽然站在中间接球，但他可能会往后传给一个外接手，就最外面的外接手，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外接手是可以传球的，最有名的比如说 Mohamed Sanu，他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 quarterback，所以他经常被用在那个位置。现在可能用的不多了，Falcons。在以前，他经常会在两边接球之后充当一个四分卫往前传的角色，所以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战术。有时候四分卫在旁边接球之后，他可以也选择不传，因为防守方可能会直接忽略那个四分卫，不会去防他，他可以带球往前冲。这就是Eagles 前年 Super Bowl 最后的Nick Foles 有一个 play 就是那样子。然
对
后 Tom
他
Brady
这个
也有
当真是，他这个好像是说的 Super Bowl 的第一个这个四分卫，然后打这个这样子的 pass to the QB play，然后得分的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像刚才你说的 Tom Brady 后面也其实也有一个相似 play，但是因为他当时好像是大拇指受伤，所以说就这球没有接到。
都是借口。
哎，所有人都开始嘲讽说：“哎，Brady 老了，真的是。”
没有 Nick Foles 厉害。
那 Nick Foles 嘛，就是 Big Dick Nick， 对吧？这个没办法，厉害的不得了。最后我觉得我们还可以讲一个 play， 就是那个 Flea Flickers， 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pass to the QB 的就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当这个四分卫在远处接到球给到这个跑锋接着球往前冲，但是冲到了呢他前面的这个人墙前面的时候呢，又把这个球传回给四分卫，这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由于这个跑锋的这个动作导致可能防守球员全部上齐就要堵这个跑锋，那四分卫就有大把的时间和可能就是然后给外接手的空间把这个球传出去。但是打这种呢也是看着也是比较赏心悦目的，因为这个球来回的在跑锋和四分卫手中传来传去，然后最后扔一个漂亮的这个long distance pass， 所以说这个也叫做 flea flicker， 也是其中的一种像这算是 wildcat 吗 Oliver？
这不算吧， wildcat 更多的是指站位，就他开球之前的那个阵型叫wildcat。Flea flicker 一般还是比较正常的，就跑锋站在 quarterback 旁边，只是更像一个 trick play。
对。然后当然我之前看到的最牛逼的一个 trick play 是一个高中的这个 football 的 game， 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在网上看到过，对吧？就是在开球的时候，那个四分卫突然拿着球，然后慢慢的走向对方的这个防守线，然后一边指着场边好像是什么对面的计时器有问题，就当他穿过了对方的这个 D line 以后就开始一阵狂奔，然后跑到了对方的这个达阵区得了六分。但这个是这种只能发生在这个小朋友的这种比赛当中，正式的比赛大家就没有容易没有那么容易被他这样子骗。
对，我觉得聊这些基本的进攻的一些战术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但如果大家仔细去研究 NFL 的战术，那太复杂了。几乎所有的，因为这么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各种跑法啊、阵型啊，都已经被研究得很彻底了。每一个当一个 NFL 球员，其实你可能不是有一个 NBA 那么聪明，但是你可能得记很多很多的很多的战术，而且你尤其是 quarterback， 你必须要有临场应变和熟记所有球员跑位啊。比如说你教练设计了一个战术，教练可能有三四十个战术，然后你得随时能够叫一个战术，然后你得知道所有的球员是怎么跑的，然后你还得根据防守方做出的应对来决定传给哪个球员，所以可以想象那个大脑的处理量还是很大的。
对，但是除了 Trubisky 对吧，这个没有办法。其实 Trubisky 也是告诉了我们，就是就算你不够聪明，但是只要身体够好也是可以打首发 quarterback 的。
quarterback 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特别好，一种是特别聪明，以 Tom Brady 为首。
Tom Brady 这个就是充满了激情的 quarterback。 其实Oliver 你知道吗，就之前他们做了一个调研，然后说就是看每个位置的平均的智商，你知道哪个位置的平均智商是最高的吗？
Linebacker
不是，还是进攻组的平均智商高一点。
那哪个位置呢？
就是大家很多人都以为是 quarterback 对吧，因为就是他是指挥塔嘛，但是实际上发现 quarterback 是第二，
是 wide receiver 吗？
不是，是 center。
哦，对 ，center 很重要。
中锋，因为这个中锋呢，他是需要，就是 quarterback 他是需要指挥，但是中锋他不仅是要听指挥，而且他很多这种临场应变，中锋一旦垮掉，这个 quarterback 被擒杀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所以说，只是中锋的这个。
中锋太重要了，中锋是整个进攻的核心，我觉得是整个进攻，不仅仅是进攻线，是整个，尤其是因为你进攻一半是 run offense， 整个 run offense 最重要的就是 center， 因为 center 能够中间给你挤开一条缝的话，对 running back 来说就轻松很多。 很多球队少了 center，我觉得这个影响被大家给低估了。可能呢，因为大家玩 fantasy football 不怎么关注真正的 NFL 可是如果是真正的 NFL 的专家，他们会特别特别的关注 center，因为 center 绝对不能伤，伤了
对，
整个进攻线就垮了。
就 center 上的可以去请见 Browns 这个 Baker Mayfield，感觉就被 tackle 成了一个小 baby，感
对
觉
啊，而
在那
且，
个 gradient high 里面，他的声音又要变回那个3岁小孩的声音。
而且 center 必须和 quarterback 有很好的默契，然后开球各种战术都必须得有。
这个就是大块头也有大智慧的这个表现。
center 经常都是最大块头的那一个。
错。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稍微多一点点。NFL 的进攻战术，然后之后我们会做一些专题，然后聊一些 NFL 的历史名宿各个位置，
对，
我觉得会很有意思。
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我们这个讲的没有什么条理，然后这个知识点比较零散，但是没问题，只要你每期都听，对吧？积沙成塔，这个总会变成 NFL 专家的。
对，但我们尽量以后会设计的有条理一点，从最基本的开始讲，然后渐渐的，讲的比较深一点。好吧，
那就这
那
期就这样了，
好，下期再见，拜
拜
拜。
拜。